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会看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9章25节一直到10章21节，9章25节一直到10章21节。那么经文比较多，所以呢文会呢就不会仔细的一节一节的讲啊，或者是呢一小段一小段的讲啊，我会从一个比较大的段落呢去讲这一段经文的一些主要的意思。罗马书9章24节经文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那保罗呢以窑匠来造器皿，说明了创造的主他绝对有主权来做拣选的工作，来决定他要做怎么样的器皿。接着呢，保罗就引用了旧约何西阿书2章23节和1章10节的经文，来进一步的说明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罗马书9章25节26节经文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如果呢，我们有看何西阿书呢，我们对先知的背景呢，就会有了解。何西阿先知呢，他娶了淫妇割灭为妻，然后呢，生了三个儿女。神要何西阿呢为他的女儿取名为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那么为小的儿子呢就取名为罗阿米，意思呢是不是我子民。神呢就是要借着何西阿子女的名字呢来向以色列12支派宣告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弃绝了以色列人了。但神真的弃绝以色列人吗？慈爱怜悯的神在他的怜悯当中回转，转过来对以色列人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何西阿书呢2章23节又说，素不蒙怜悯的，也就是罗路哈玛，我必怜悯，是路哈玛，本非我民的，也就是罗阿米，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也就是阿米，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神从前怎样对悖逆的以色列人这样说，神也照样的要对悖逆的外邦人这样说。所以呢，保罗和彼得呢，在彼得前书2章，他们两个人呢，都引用同样的经文，来证明相信的犹太人，还有相信的外邦人，都是从罗阿米转成了阿米，都是从罗路哈玛转变成路哈玛。而这个转变，关键点不是在人，在于神，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拣选，人才有机会成为神的子民的。那么究竟以色列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神在旧约所拣选的百姓最终会如何呢？罗马书9章27到29节，保罗就以旧约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的愚种愚术终必得救呢来作为一个解答。以赛亚书10章22到23节就记载先知呢按着神给他的启示说了预言。 这个预言就是啊，神向雅各家宣布审判，要用亚述来刑罚他们。但是神在怜悯当中又向他们宣告，最后以色列民剩下的人，就是那些剩余归回的，他们必归回自己的家，他们必归回于神。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他又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呢，保罗就很肯定地引用了先知的话说，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那无论是保罗自己，还是少数的犹太人，也就是余种，还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外邦人，都是出自于神的怜悯而得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们有的是感恩，我们有的是谦卑的领受。那么究竟神的拣选对我们来说是何等样的恩典呢？罗马书九章三十节一直到十章二十一节就提供了一个解答。神要彰显他丰盛的荣耀，就从外邦人当中召了一些人出来，成为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保罗说，我们本不是神的子民，但现在我们成了神的子民了，而本来呢是神子民的以色列，反倒呢因为拒绝就被弃绝了。原因是因为呢，第一，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以色列人呢，没错，他们是充满着追求律法的热心，这个呢我们在四福音书已经看见了。但是呢，保罗说啊，他们追求的路线错了，他们搞错弄错了。因为照人的本相，人要在神面前靠守律法以行为来称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死路一条。因为我们查考过，我们知道律法呢，它本是叫人知罪，它根本没有能力来叫人不犯罪。律法呢，更常常的触动人悖逆犯罪的那种的意念。我们知道呢，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里头的本性呢成了败坏的一个肉体，罪在我们的里头掌权，我们都成了不能不犯罪的一个罪奴，那当然就不可能靠行为来称义了。保罗说，即使以色列人拼命的要守律法，但是在神眼中还是罪人一个。因为如果得救呢是靠行为，那么就是承认人还是有救的，人不是败坏的。如果得救是要靠行为，这也代表呢，这个人他不肯相信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自义自满，走向灭亡。这是第一，以色列民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被弃绝了。第二个原因，因为不服神的意，这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的。以色列人呢，向神是有热心的。保罗信主之前是大发热心，但是呢，他们却不服神的意。这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呢，要靠行律法来称义，也就是呢，他们要立自己的义。那么立自己的义呢，也就是不服神的义了。他们不需要神的义，也不要神的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靠着守律法他们的行为来称义。那如果神的义呢是按律法来显明出来，我们这些人只有在神的震怒之下的份儿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靠守律法来称义的嘛。 所以呢，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来显明，那就是基督的救恩。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句话不容易懂，我们慢慢来看。总结这个词汇在原文呢有终止、目标或者是成就这三方面的意思。那么耶稣来很显然的不是要终止律法，他反而是来成全律法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总结呢应该不是终止的意思。那么总结是目标吗？那我们就知道呢，律法的目标是什么呢？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因为律法呢就是要让人知罪，让人看见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以至于呢让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因着信耶稣被称为义。所以呢总结可以解释为目标。但我们也知道呢，耶稣基督成就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成就了律法向罪人一切的要求。所以呢总结也有成就的意思。但是我们接下去看，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五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呢？那是不是互有矛盾呢？这句话呢是引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的经文。那么有学者就这样说了，在圣经里头，神已经很清楚地将他的心意呢启示出来，人呢如果能够照着去做去行，就可以得生命。但是呢人类已经堕落了，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呢去行神所要求的义，所以人要想靠行律法来称义是一条死路。人知道律法，但是守不住啊，守不全啊。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六到八节呢就将两种得义，也就是被称为义的方法呢做一个比较。一个是从行律法而来的义，一个呢是凭信心而来的义，一个呢是靠功劳，一个呢是靠恩典，一个呢是不可能的，一个是可能的。因为要靠行律法来称义是不可能，只能凭着信心我们就能够被称为义。犹太人啊，他们过去就是在追求靠行律法而得的义这条路上呢碰上了壁了，事实也已经证明此路不通。那么哪一条路是通的呢？显然就是恩典信心之路了。罗马书十章六节经文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那保罗呢是引用生命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啊，背景是啊，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解神的诫命的最后几句话。神的诫命不难遵行，神的诫命也离以色列人不远，不需要有人替他们从天上取下来给他们，又或者是呢到海外远处取来给他们。神已经透过摩西，透过他们当中的一些先知来告诉他们。所以保罗说，其实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么究竟人要遵行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启示、神的话、神的计划里头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信耶稣基督了。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但问题是，如果人没有听见福音，怎么信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说了，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那这儿的信呢，原文是信入，也就是呢，信进心里头的意思，信进去了，确确实实的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还是问题啊，人如果没有听见过主耶稣，又怎能够信耶稣呢？保罗呢，在这就很清楚地指出福音传播的途径，也就是差、传、听、信、求。听啊、信啊、还有求啊，是要得救的人呢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呢，我们要听，我们要去相信，我们要去求告。而传跟差，则是我们这些盼望人得救，很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信主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最后呢，保罗就引用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说，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那这节经文呢，原是以赛亚先知呢，他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那种的喜讯而讲的。但是保罗在这呢，就勉励我们，传福音，也就是传基督福音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应该叫人得平安、得喜乐、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去传，教会要差派工人出去，而我们被差派的更要努力的传福音。很可惜的是，保罗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保罗指出了以色列人没有接受救恩，除了罗马书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所说的他们不凭信心求，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罗马书十章一节到十三节说的不服神的义，只想呢以守律法来称义，求自己的义，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再来就是罗马书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没有都听从，这是以色列被弃绝的三个原因。罗马书十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保罗在这呢，又借用了诗篇十九篇第四节的话，他指出了犹太人实在是已经听了基督的道，他们有神的启示的。就好像呢， 神借着大自然的存在和运作向人说话一样，神已经证明他的大能和神性了，并且神还借着以色列人的祖宗所领受的应许，赐给了以色列人诸约啊，不同的约，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等等，还有律法，还有礼仪，也就是呢献祭的礼仪等等。最后基督还亲自的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享有这些福气啊。但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但不珍惜，他们反而拒绝了基督，他们根本没有听从神的话。保罗为了强调他所要讲的事实，他又用了摩西和以赛亚的话来讲解。摩西的话呢，是从《生命记》32章21节《摩西之歌》而来的。在摩西的教导里头，摩西预言以色列人有一天会拜外邦人的假神，以至于呢惹动了神的愤怒，所以呢神就要以那不成子民的和愚昧的国民来触动以色列人的愤恨和怒气。这也就是说呢，神要用外邦人的强盛和对以色列人的逼害来触动以色列人的愤恨和怒气。虽然如此，保罗在罗马书10章21节继续的引用以赛亚书65章2节所说的话，提到了神爱怜以色列人。经文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是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实在是悖逆顶嘴的百姓。不仅在保罗的时代，在旧约先知时代里已经是这样了，但是神还是招呼他们，因为神不愿意他们灭亡啊，神要他们悔改。而神这样向以色列人招手，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停止过，可见神是何等迫切的要以色列人得救。但是以色列人又是何等的刚硬啊，对神的慈爱毫无反应，这岂不是令人伤心？特别是身为犹太人又深爱同胞的保罗呢。最后让文慧跟您讲个故事，但愿透过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见证，能够激励我们更愿意来信靠耶稣，也愿意接受福音的棒子，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福音，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子民。有一位神学家，是一位华人的神学家，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的伯特利神学院就读。他提到了当时有一个非常美的见证，他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伯特利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伯特利医院收纳了一位骨瘦如柴的女宣教士，她本身是医生，原先是由美国长老会差来在上海教会医院工作的，但是她对上海穷苦的船民有负担，可惜的是差会不支持她，所以她就脱离了差会，自己凭信心工作。他不仅仅是给船民看病，常常不收费，还施药给钱。他自己呢，省吃省穿，住十分简陋的地方。就这样，积劳成了肺病，死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医生用的一只听筒和一本圣经。当我们几个神学生抬他进医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流着眼泪，这种生命的见证给当时我们这些准传道人无比的冲击。到现在每一回我想念当时的情景，回忆当时的情况，我还是一样的感动不已。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但愿 当初感动这位女宣教士的灵，今天同样感动你和我。